了凡四训有声书，明朝袁了凡进士原著，明初黄志海先生演述，现代王景观整理，财团法人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倡录。
《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诫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信心勇气倍增，气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但是了凡四训的原著是用文言文写的，对现代人而言阅读起来比较吃力，而且不太容易懂。民国初年的黄志海先生为了使这本书能让大家受益，所以用白话文不厌其烦详尽的注解，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功德无量。黄先生的白话注解在民间流传很广，他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详尽，缺点则或许是过于繁琐些，而现代人比较缺乏耐心，可能会因此而影响读这本书的兴趣，以致在有形无形中使这本好书的影响力减弱，实在是很可惜。
所以王景观有鉴于此，于是发心加以整理，重新排版印刷，使得大家容易阅读，心生欢喜，并且由善心人士出资，根据王景观整理的《了凡四训白话解释精简本》录制成《了凡四训》有声书，希望人人听过之后都能够学习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精神，来创造自己以及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光明的前途。第一篇，立命之学。所谓立命，就是我要创造命运，而不是让命运来束缚我。本篇立命之学就是讨论立命的学问，讲解立命的道理。袁了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告诉他的儿子，要袁天启不被命运束缚住，并且应竭力行善，勿以善小而不为，也必须努力断恶，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此则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断恶修善，灾消福来，这是改造命运的原理。
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要我放弃学业，不要去考功名，改学医，并且说，
学医可以赚钱养活生命，也可以救济别人，并且医术学的精，可以成为名医，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
后来我在慈云寺碰到了一位老人，相貌非凡，一脸长须，看起来飘然若仙风道骨，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 这位老人向我说，
你是官场中的人，明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进学宫了，为何不读书呢？
我就把母亲叫我放弃读书去学医的缘故告诉他，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是哪里人，家住何处。老人回答我说，
我姓孔，是云南人，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黄极术，我得到他的真传。照注定的术来讲，我应该把这黄极术传给你。
因此我就领了这位老人到我家，并且将情形告诉母亲。母亲要我好好的待他，并且说，
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术的道理，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试试看究竟灵不灵。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都非常的灵验。我听了孔先生的话，就动了读书的念头，和我的表哥沈称商量。表哥说，
我的好朋友玉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里开馆收学生读书，我送你去他那里寄宿读书非常方便。
于是我就拜了玉海谷先生为老师。孔先生有一次替我推算我命里所注定的数，他说，
在你没有取得功名做童生时，县考应该考第14名，府考应该考第71名，奇学考应该考第9名。
到了明年，果然三处的考试所考的名次和孔先生所推算的一样，完全相符。孔先生又替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他说，
哪一年考取第几名，哪一年应当补领生，哪一年应当做贡生，等到贡生出贡后，在某一年应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县长，在做县长的任上3年半后，便该辞职回家乡。到了53岁那年8月14日的丑时，就应该寿终正寝。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
这些话我都一一地记录起来，并且牢记在心中。从此以后，凡是碰到考试，所考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算定的名次，唯独算我做领生所应领的米，领到91担5斗的时候才能出贡。哪里知道我吃到71担米的时候，学台徒宗师，
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
他就批准我补了贡生。我私下就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有些不灵了。后来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不准我补贡生。直到丁卯年，殷秋民宗师看见我在考场中的备选试卷没有考中，替我可惜，并且慨叹地说，
这本卷子所做的5篇册竟如同上给皇帝的奏折一样，像这样有大学问的读书人怎么可以让他埋没到老呢？
于是他就吩咐县官替我上公事到他那里，准我补了贡生。经过这番的波折，我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灵米，算起来连前所吃的71担恰好补足，总计是91担5斗。我因为受到了这番波折，就更相信
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而走运的迟或早也都有一定的时候，
所以一切都看得淡，不去追求了。等我当选了贡生，按照规定要到北京的国家大学去读书，所以我在京城里住了1年，一天到晚静坐不动，不说话，也不转动念头，凡是文字一概都不看。到了几次年，回到南京的国家大学读书， 在没有进国家大学以前，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
他是一位得道的高僧。
我同禅师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里，三天三夜连眼睛都没有闭。云谷禅师问我说，
凡是一个人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只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地缠来缠去，而你静坐三天，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说，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得意，何时失意，都有个定数，没有办法改变，就是要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也是白想，所以就老实不想，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云谷禅师笑地说，
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豪杰，哪里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
我听了之后不明白，就请问他此话怎讲。云谷禅师说，
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一颗意识心，既然有这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束缚了，既被阴阳气数束缚，怎么可说没有数呢？虽说数一定有，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术所束缚住，若是一个极善的人，术就拘他不住了。
因为极善的人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注定吃苦，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这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而极恶的人术也拘他不住，
因为极恶的人尽管他本来命中注定要享福，但是他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这大恶事的力量就可以使福变成祸，富贵长寿变成为贫贱短命。
你20年来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不曾把术转动一分一毫，反而被术把你给拘住了。一个人会被术拘住，就是凡夫。这样看来，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
我问云谷禅师说，照你说来，究竟这个术可以逃得过去吗？禅师说，
命由我自己造，福由我自己求，我造恶就自然折福，我修善就自然得福。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实在是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我们佛经里说，
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要求儿女就得儿女，要求长寿就得长寿。
只要做善事，命就拘他不住了，因为说谎是佛家的大戒，哪有佛菩萨还会乱说假话欺骗人的呢？
我听了以后心里还是不明白，又进一步的问说，孟子曾说，
凡事求起来就可以得到的，这是说在我心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若是不在我心里的事，那么怎能一定求得到呢？譬如说道德仁义，那全是在我心里的。我立志要做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自然我就成为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这是我可以尽力去求的。若是功名富贵，那是不在我心里头的，是在我身外的，要别人肯给我，我才可以得得到。倘若旁人不肯给我，我就没有法子得到。那么我要怎样才可以求到呢？云谷禅师说，
孟子的话不错， 但是你解释错了，你没看见六祖慧能大师说，
所有各种的福田都决定在个人的心里，福离不开心，心外没有福田可寻，所以重福重祸全在自己的内心，只要从心里去求福，没有感应不到。
能向自己心里去求，那就不只是心内的道德仁义可以求得，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也可以求到，所以叫做内外双得。换句话说，为了种福田而求仁求义求福求禄，是必有所得的。
一个人命里若有功名富贵，就是不求也会得到，若是命里没有功名富贵，就算是用尽了方法也求不到的。
所以一个人若不能自己检讨反省，而只是盲目地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但得到得不到还是听天由命，自己毫无把握，这就合了孟子所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两句话了。
要知道，纵然得到，究竟还是命里本来就有的，并不是自己求的效验，所以可以求到的才去求，求不到的就不必去乱求。
倘若你一定要求，那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而且因为过分的乱求，过分的贪得，为求而不择手段，那就把心里本来有的道德仁义也都失掉了，那岂不是内外双失吗？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
云谷禅师接着再问我说，
孔先生算你终身的命运如何呀？
我就把孔先生算我某年考得怎么样，某年有官做，几岁就要死的话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云谷禅师说，
你自己想想，你应该考得功名吧，应该有儿子吗？
我反省过去所作所为，想了很久才说，我不应该考得功名，也不应该有儿子。
因为有功名的人大多有福相，
我的相薄，所以福也薄，又不能积功德积善行，成立厚福的根基，并且我不能忍耐担当琐碎繁重的事情，别人有些不对的地方也不能包容，因为我的性情急躁，度量窄小，有时候我还自尊自大，把自己的才干智力去盖过别人，心里想怎么样就怎么做，随便乱谈乱讲，像这样种种举动都是薄福的相，怎么能考得功名呢？
喜欢干净本是好事，但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成怪脾气了。所以说，越是不清洁的地方，越会多生出东西来。相反的，很清洁的水反而养不住鱼。
我过分的喜欢清洁，就变得不近人情，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一种缘故。
天地间要靠温和的日光、和风细雨的滋润，才能生长万物啊。
我常常生气发火，没有一点和煦之气，怎么会生儿子呢？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二种缘故。
仁爱是生生的根本，若是心怀残忍没有慈悲，就像果子一样没有果仁，怎么会长出果树呢？所以说忍是不会生养的根。
我只知道爱惜自己的名节，不肯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积些功德，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三种缘故。
说话太多容易伤气，
我又多话伤了气， 因此身体很不好，哪里会有儿子呢？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四种缘故。
人全靠精气神三种才能活命。
我爱喝酒，酒又容易消散精神，一个人精力不足，就算生了儿子也是不长寿的。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五种缘故。
一个人白天不该睡觉，晚上又不该不睡觉。
我常常喜欢整夜长坐不肯睡，不晓得保养元气精神，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六种缘故。其他还有许多的过失，说也说不完呢。云谷禅师说，
岂只是功名不应该得到，恐怕不应该得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当知有福没福都是由心造的，有智慧的人晓得这都是自作自受，糊涂的人就都推到命运头上去了。
譬如这个世上能够拥有千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能够拥有一百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一百金福报的人。应该饿死的，一定是应该受饿死报应的人。比如说善人积德，上天就加多他应受的福；恶人造孽，上天就加多他应得的祸。上天不过就他本来的质地上加重一些罢了，并没有一丝一毫别的意思。
接下来这段是云谷禅师借俗人之见来劝了凡先生努力积德行善。
就像生儿子也是看下的种怎样，种下得很厚，结的果也厚；种下的薄，结的也薄。譬如一个人积了一百代的功德，就一定有一百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十代的功德，就一定有十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三代或者两代的功德，就一定有三代或者两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至于那些只享了一代的福，到了下一代就绝后的人，那是他功德极薄的缘故，恐怕他的罪孽还积得不少呢。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短处，那就应该把你一向不能得到的功名跟没有儿子的种种福薄之相尽心尽力改得干干净净。
一定要积德，一定要对人和气慈悲，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而且要爱惜自己的精神。
从前的一切一切，譬如昨日已经死了，以后的一切一切，譬如今日刚刚出生。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你重新再生了一个义理道德的生命了。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尚且还有一定的数，而义理的道德的生命哪有不能感动上天的道理。书经太甲篇上说道，
上天降给你的灾害或者可以避开，而自己若做了孽就要受到报应，不能愉快心安地活在世间上了。
诗经上也讲，
人应该时常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不合天道，很多福报不用求，自然就会有了，因此求祸求福全在自己。
孔先生算你不得功名，命中无子，虽然说是上天注定的，但是还是可以改变。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充起来，尽量多做一些善事，多积一些阴德， 这是你自己所造的福，别人要抢也抢不去，哪有可能享受不到呢？
易经上也有为一些宅心仁厚有道德的人打算，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要避开凶险的人、凶险的事、凶险的地方。
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那么吉祥又何处可以去呢？凶险又哪里可以避免呢？易经开头第一章就说，
经常行善的家庭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传给子孙。
这个道理你真的能够相信吗？
我相信云谷禅师的话，并且向他拜谢，接受他的指教，同时把从前所做的错事、所犯的罪恶，不论大小轻重，到佛前去全部说出来，并且做了一篇文字，先祈求能得到功名，还发誓要做3000件的善事，来报答天地祖先生我的大恩大德。云谷禅师听我立誓要做3000件的善事，就拿了功过格给我看，叫我照着功过格所定的方法去做。所做的事，不论是善是恶，每天都要记在功过格上。
善的事情就记在功格下面，恶的事情就记在过格下面。
不过做了恶事，还要看恶事的大小，把已经记的功来减除，并且还教我念准提咒，更加上了一重佛的力量，希望我所求的事一定会有效应。云谷禅师又对我说，
有一种画符箓的专家曾说，
一个人如果不会画符，是会被鬼神耻笑的。
画符有一种秘密的方法传下来，只是不动念头罢了。当执笔画符的时候，不但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就是正当的念头也要一齐放下，把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杂念。因为有了一丝的念头，心就不清净了。到了念头不动，用笔在纸上点一点，这一点就叫混沌开机。
因为完整的一道符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画起，所以这一点是符的根基所在。
从这一点开始，一直到画完整个符，若没有一些别的念头，那么这道符就很灵验。不但画符不可夹杂念头，凡是祷告上天或者是改变命运，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用功夫，这样才能感动上天。孟子讲立命的道理说道，
短命和长寿没有分别。
乍听之下会觉得奇怪，因为短命跟长寿相反，而且完全不同，怎样说是一样呢？要晓得，在一个妄念都完全没有时，就如同婴儿在胎胞里的时候，哪晓得短命跟长寿的分别呢？
等到出了娘胎，渐渐有了知识，有了分别的心，这时前生所造的种种善业恶业都要受报应了，那也就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了。
因此命运是自己造的，如果把立命这两字细分来讲，那么富跟贫要看得没有两样。
不可以富的仗着有钱有势随便乱来，穷的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去做坏事，尽管穷仍然应该安分守己的做好人。
能够这样，才可以把本来贫穷的命 改变成富贵的命，本来富贵的命改变成更富贵，或者是富贵的更长久，穷与通要看的是没有两样。
不发达的人不可以因为自己不得志就不顾一切随便荒唐，发达的人也不可以仗势欺人造种种的罪业。越是得意，越是要为善去恶，广种福田。
能够这样，才可以把本来穷苦的命改变成发达的命，本来发达的命就会更加发达了。短命跟长寿要看的没有两样，不可说我短命不久就死了，就趁着还活着的时候随便做恶事糟蹋自己。
要晓得，既然已生成短命，就更加应该做好人，希望来生不要再短命，这一生或许也可以把寿命延长一些。
命中长寿的人，不要认为自己有的活就拼命造孽，作奸犯科，犯邪淫。
要晓得长寿得来不易，更应该做好人，才可以保住他的长寿啊。
能够明白这种道理，才可以把本来短的命变成长寿，本来长寿的命更加长寿健康。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生与死的关系最为重大，所以短命同了长寿就是最重大的事情。既然说到这最重大的短命同了长寿，那么此外一切顺境、富有跟发达，逆境、贫穷跟不发达都可以包括在内了。
孟子讲立命的学问只讲到短命和长寿，并没有讲到富和贫、发达和不发达，就是这个道理。
接着云谷禅师又告诉我说，孟子所说的修身以四肢这句话，是说
自己要时时刻刻修养德性，不要做半点过失罪恶。至于命能不能改变，那是积德的事，求天的事。
说到修字，那么身上有一些些过失罪恶，就应该像治病一样，把过失罪恶要完全去掉。讲到四，要等到修的功夫深了，命自然就会变好，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也不可以让心里的念头乱起乱灭，都要完全把它斩掉断绝。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经是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
到了这种功夫，那就是世间受用的真正学问。
云谷禅师接着又说，
平常时一般人的行为都是根据念头转的，凡是有心而为的事不能算是自然，不着痕迹。你现在还不能做到不动心的境界，你若能念准提咒，不必用心去记或数变数，只要一直念下去，不要间断，念到极熟的时候，自然就会口里在念，自己不觉得在念，这叫做持中不持。在不念的时候，心里不觉得仍在念，这叫做不持中持。念咒能念到这样，那就我、咒、念打成了一片，自然不会有杂念进来，那么念的咒也就没有不灵验的了。
但是这种功夫一定要透过实践才能领会到的。
我起初的号叫做学海，但是自从那一天起就改号叫做了凡，因为我明白立命的道理，不愿意和凡夫一样，
把凡夫的见解完全扫光，所以叫做了凡。
从此以后就整天小心谨慎，自己也觉得跟从前大不相同。从前既是糊涂随便，无拘无束，到了现在自然有一种小心谨慎、战战兢兢、戒慎恭敬的景象。
虽然是在暗室无人的地方，也常恐怕得罪天地鬼神，
碰到讨厌我、毁谤我的，我也能够安然地接受，不与旁人计较争论了。从我见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到礼部去考科举，孔先生算我的命应该考第三名，哪知道忽然考了第一名。孔先生的话开始不灵了，孔先生没有算我会考中举人，哪知道到了秋天乡试，我竟然考中了举人，这都不是我命里注定的。云谷禅师说，
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这话我更加的相信了。我虽然把过失改了许多，但是碰到应该做的事情还是不能一心一意地去做，即使做了依然觉得有些勉强，不太自然，自己检点反省，觉得过失仍然很多。
例如看见善，虽然肯做，但是还不能够大胆地向前拼命去做，或者是遇到救人时心里面常怀疑惑，没有坚定的心去救人。自己虽然勉强做善事，但是常说犯过失的话。
有时我在清醒的时候还能把持住自己，但是酒醉后就放肆了。虽然常做善事积些功德，但是过失也很多，拿功来抵过恐怕还不够，光阴常是虚度。从几四年听到云谷禅师的教训，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一直到己卯年，经过十多年才把三千件的善事做完。在那个时候，我刚和李建安先生从关外回来关内，没来得及把所做的三千件善事回向。到了庚辰年，我从北京回到南方，方才请了性空、慧空两位有道的大和尚，借东塔禅堂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到这时候我又起了求生儿子的心愿，也许下了三千件善事的大愿。到了辛巳年生了你，取名叫天启。我每做了一件善事，随时都用笔记下来。你母亲不会写字，每做一件善事都用鹅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或是送食物给穷人，或买活的东西放生，都要记圈，有时候一天多到十几个红圈呢。
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十几件善事。
像这样到了癸未年的八月，三千条善事的愿方才做满。又请了性空和尚等在家里做回向，到那年九月十三日又起求众进士的愿，并且许下了做一万条善事的大愿。到了丙戌年居然中了进士，吏部就补了我宝坻县县长的缺。我做宝坻县的县长时，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我叫它做治心篇，
意思就是恐怕自己心起邪思歪念，因此叫治心二字。
每天早晨起来坐堂审案的时候，叫家里人拿这本治心篇交给看门的人，放在办公桌上。每天所做的善事恶事虽然极小，也一定要记在治心篇上。到了晚上在庭院中摆了桌子，换了官服，仿照宋朝的铁面御史赵月道，焚香祷告天地，天天都是如此。你母亲见我所做的善事不多， 常常皱着眉头向我说，
我从前在家帮你做善事，所以你所许下3000件善事的心愿能够做完。现在你许了做10000件善事的心愿，在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在你母亲说过这番话之后，晚上睡觉，我偶然做了一个梦，看到一位天神，我就将10000件善事不易做完的缘故告诉了天神。天神说，
只是你当县长捡钱粮这件事，你的10000件善事已经足够抵充圆满了。
原来宝坻县的田每亩本来要收银2分3厘7毫，我觉得百姓钱出的太多，所以就把全县的田清理一遍，每亩田应缴的钱粮减到了1分4厘6毫。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的，但是也觉得奇怪，
怎么这事会被天神知道，并且还疑惑只有这件事情就可以抵得了10000件的善事呢？
那个时候恰好幻于禅师从五台山来到宝坻，我就把梦告诉了禅师，并问禅师这件事可以相信吗？幻于禅师说，
做善事要存心真诚恳切，不可虚情假意，企图回报，那么就是只有1件善事也可以抵得过10000件善事。况且你减轻全县的钱粮，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千万的人民因此减轻了重税的痛苦，而祸福不少了。
我听了禅师的话，就立刻把我所得的俸银薪水捐出来，请禅师在五台山替我斋僧10000人，并且把斋僧的功德来回向。孔先生算我的命，到53岁的时候应该有灾难。我虽然没有齐天求寿，53岁那年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现在已经是69岁了，多活了16年。书经上说，
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人的命是没有一定的。
又说，
人的命没有一定，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这些话一点都不假。我由此方知，凡是讲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这些话实在是圣贤人的话。若是说祸福都是天所注定的，那是世上庸俗的人所讲的。你的命不知究竟怎样，就算命中应该荣华发达，还是要常常当作不得意想；就算碰到顺当吉利的时候，还是要常常当作不称心、不如意来想；就算眼前有吃有穿，还是要当作没钱用、没有房子住想；就算旁人喜欢你、敬重你，还是要常常小心谨慎，做恐惧想。就算你家世代有大声名，人人都看重，还是要常常当作低微想。就算你学问高深，还是要常常当作粗浅想。
这6种想法是从反面来看问题，能够这样歇心，道德自然会增进，福报也自然会增加。
讲到远，应该要想把祖先的德气传扬开来；讲到近，应当想父母若有过失，要替他们遮盖起来。这里就是说明孟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大意所在。讲到向上，应该要想报答国家的恩惠；讲到对下，应该要想造一家的福；说到对外，应该要想救济别人的急难；说到对内， 应该要想预防自己的邪念和邪行。
这六种想法都是从正面来肯定问题，能够常常如此的存心，必然能成为正人君子。
一个人必须要每天知道自己有过失，才能天天改过。若是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天安安逸逸地算自己没过失。如果每天都无过可改，就是每天都没有进步。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然而他们道德上不肯用功去修，事业不能用功去做，就只为了因循两个字，得过且过，不想进前，所以才耽搁了他们的一生。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许多话，实在是最精、最深、最真、最正的道理。希望你要细细的研究，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过。
二篇，改过之法。人既然不是生来就是圣人，哪里能没有过失呢？孔子说，过则勿惮改，只要有了过失，就不可以怕改。所以袁了凡先生在讲过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之后，就接着把改过的方法详细地说出来，教训他的儿子袁天启。这第二篇就是讲改过的方法。小的过失尚且要改，那么大的罪孽自然就不会再造了。
在春秋时代，当时各国的高级官吏常常要从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去加以判断，就可以猜想到这个人可能遭遇到的吉凶祸福，并且没有不灵验的。这可以在《左传》和《国语》这几种书上看得到的。大凡吉祥和凶险的预兆，都在心里发出根苗反映出来。虽然根苗是由心里发出来的，但是会表现到全身的四肢上。
譬如一个人很厚道，那么他的全身四肢都会显得稳重；一个人刻薄，那么他的全身四肢都会显得轻佻。
一个人凡是偏在厚道的，一定时常得福；偏在刻薄的，一定时常进货。一般人没有见识，眼光像被一层膜给遮住了，什么都看不到，就说
福祸没有一定，而且是无法预测的。
一个人能够做到极诚实，毫无半点虚假，这个人的心就可以与天心相合了。因此能用诚心处人处事，福就会自然降临。所以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善的，就可以预知他的福就会来了。
相反的，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不善的，就可以预知他的祸就要来了。人若是要得福，要远离灾祸，在没有讲到做善事前，先要把自己的过失改掉。
但是改过的方法，第一要发羞耻心。想想古时候的圣贤，和我一样都是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他们可以流芳百世，大家还要以他们作为师表榜样，而我为什么这一生就搞得身败名裂呢？
这都是因为自己过分贪图享乐，受到种种坏环境的污染，偷偷做出种种不应该做的事，自己还以为旁人不知道，目无国法，毫无惭愧之心，就这样天天的沉沦下去，同禽兽一样了，自己却还不知道。
世界上令人可羞可耻的事情，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孟子说，
一个人最大的、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这个耻字。为什么呢？因为晓得这个耻字，就会把自己的过失尽量改掉，就可以成为圣贤。若不晓得这个耻字，就会放肆乱来，失掉人格，便和禽兽相同了。
这些话都是改过的真正秘诀。改过的第二个方法是要发戒慎恐惧的心。要知道天地鬼神都在我们的头上。
鬼神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什么都看得到，所以鬼神是不容易被欺骗的。
我虽然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犯错，但是天地鬼神实际上就像镜子那样的照着我，把我的过失罪恶照得清清楚楚。过失重的，就有种种的灾祸降到我的身上来；就算过失轻的，也要减损我现在的福报，我怎么能够不怕呢？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而已，就是在自己家里空闲的地方。
但神明的监察仍然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清楚。
我虽然把过失遮盖得十分秘密，掩饰得十分巧妙，但是在神明看来，我的肺肝早被看透，马脚全露出来了，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欺骗自己。若是被旁人看破，这个人就一文不值了，又怎么可以不时常存着一颗戒慎恐惧的心呢？这还不止像上面所说的种种呢。一个人只要一口气还在，就算是犯下滔天的罪过，还是可以忏悔改过的。
古时候有个人做了一辈子的恶事，到他快死的时候，忽然悔悟，发了一个很大的善念，就立刻得到好死。
这就是说，人若是在紧要关头，能够转一个非常痛切又勇猛的善念，便可以把百年所积的罪恶洗干净。譬如千年黑暗的山谷，只要有一盏灯照了进去，光到之处就可以把千年来的黑暗完全除去了。所以过失不论长久或者是新犯的，只要能改就是了不起。
虽然有过失，只要改过就好，但是绝对不可以认为犯过可以改，就是常常犯也不要紧，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如果是这样，就是有心犯过，罪就更加重了。
并且在这个不清净的世间，是幻灭无常的，我们这个血肉之身是非常容易死的，只要一口气喘不过来，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了。到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改也没法子改了。
并且人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去，只有这个孽是一定跟去的。
因此冥的报应，在阳间你要承担千百年的恶名。虽然你有孝顺的儿子和可爱的孙子，也不能替你洗清恶名。
暗的报应在阴间还要千百劫的时间，沉沦在地狱受无量无边的大苦。
虽然碰到圣人贤人佛菩萨也不能救助你接引你，这样怎么能不怕呢？第三，一定要发一直向前的勇猛心。
一个人之所以有了过失还不肯改，都是因为得过且过，不能振作奋发，堕落退后的缘故。
要知道，若是要改过，一定要起劲用力，当下就改，绝对不能拖延疑惑，或者也不可以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后天，一直拖下去。小的过失像尖刺戳在肉里，要赶紧挑掉拔掉， 大的过失像毒蛇咬到手指头一样的厉害，要赶紧切掉手指头，不可有丝毫的犹疑延迟的念头，否则蛇毒在身中散开，人就会死。就像《易经》中的易卦所讲，风起雷动，万物都生长起来，利益是这样的大。
这是比喻人若能够改过迁善，其利益是最大的。
一个人改过，如果能具备以上所说的羞耻心、敬畏心、勇猛心这三种心，那么就能有过立刻改了。就像春天的薄冰碰到太阳光一样，还怕不融化吗？但是要改过有三种方法，一种是从事实上改，一种是从道理上改，一种是从心念上改。
因为用这三种不同的功夫，所以得到的效验也自然不会一样。现在先从事实上改的这一句来加以说明。
譬如前天杀了活的东西，今天起禁止不再杀了。前天发了火骂人，今天起禁止不再发火了。这种就是在事情的本身来改错，禁止不再犯的方法。但是勉强压住不再犯，比自然而然的改要难百倍，并且这犯过的病根没有去掉，仍在心里。虽然一时勉强压住，终究还是要露出来的。
就像东边把它灭了去，西边又会冒出来一样，这究竟不是彻底拔除干净的改过方法。
我再把从理上改过的方法加以说明。肯努力改过的人，在他没有禁止做这件事之前，先要明白这是不能做的道理。譬如一个人所犯的过失在杀生，那么他先应该想到，
上天有好生之德，凡是有生命的都会爱惜生命，而且怕死，杀他的生命来养我的身体，自问心能安吗？而且有些东西虽已被杀，但是还没有完全死，像鱼和毛蟹之类，在半死半活的时候放进锅子里烧，这样的痛苦一直要透到骨髓里，你看这罪过不罪过呢？而供养自己就要用各种贵重的味道好的东西摆满了一桌，虽然这样的讲究，但是一经吃过变成渣子，什么都没有了。要晓得人吃蔬菜素食素汤等等也吃得饱啊，何必一定要去伤害生命，造杀生的罪孽，减少自己的福报呢？
又想，凡是有血气有生命的东西都有灵性知觉，既然都有灵性知觉，那么和我都是一样的了。就算是自己不能修到道德极高的地步，使他们都来尊重我亲近我，
像古时候的圣人大顺，还在他种田的时候就有象替他犁田，鸟帮他拔草。